主后2017年1月8日，以下是 Aaron Yankowski 弟兄及余贵学弟兄在纽约市召会逐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以西结书训练复习一。以西结书训练复习一，经节，创世纪一章26节，以西结书一章26节，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启示录五章十节，启示录二十章四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六章十节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五十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马太福音八章九节，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我知道，今天这一周大有些弟兄姊妹参加在以西结书的训练，我也去了现场，参加了六天的训练，在这里有许多的信息，很难决定说到底要说哪一篇信息，但是我很摸着第八篇信息。这篇信息是说到在宝座上的人那余贵学弟兄也很摸着这一篇信息，所以我们两位就会交通到第八篇在宝座上的人这篇信息。但是你也可以把你所享受的等一下的来跟我们分享。第八篇在宝座上的人是从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所引出来的。在这里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有一个连结。我们对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很熟悉。我们可以来读一下。我们很多人能够背，如果你能背就尽量背一下这一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按着我们的样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Amen。 这一节是非常的基本对我们也非常的有意义。在整本圣经里都是解释这一节，神造人是为着来彰显他，不仅彰显他，而且我们要代表神来管理，来管理一切我把那个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读一下，因为这一节我还没有背。那坐在宝座上的有人的样子，这两节有什么关联呢？在一章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造了人来彰显他，来替他管理。在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我们看见在宝座上有一个人。神不仅有权柄，他要借着人来代表他他的权柄。在创世纪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他要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罗马书五章十七节，那接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的，必要在生命中作王。启示录五章十节，叫他们成为国度做祭司。启示录二十章四节， 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什么是跟基督一同作王？什么是和来代表神的权柄？那我想指出三点，关于我们怎么样代表神的权柄。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要管理全地。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主叫门徒祷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祷告把神的国带到地上。什么是代表神的国度？代表神的国度就是要制服他的仇敌，带进神的国度。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当然这一节是指这个人，是指主耶稣。根据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主耶稣就是神，他是在神的宝座上，但是在宝座上有一位好像人的样子。在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在使徒行传说他升天以后，他要做王。他如何作为一个人到了神的宝座？腓立比书二章就给我们一个窗户来看见神主耶稣所经过的过程，他作为人怎么样到神的宝座上。所以我想把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读一下，你们里面要想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他本有神的形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紧持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既显为人的样式，就降卑自己，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Amen， 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在耶稣的名里，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些经节很有意义。主成为，耶稣成为主，就是他隐含他成为一个，他作为一个人被带到宝座上。那这里和他的顺从也有关系。这里说，耶稣顺从，甚至顺从至死。主不仅有一个顺从的行为，他有一个生活，一个生命。他一切为人的生活都是完全的向神顺服。在他他的顺服就结束，完满的结束在他死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有许多的经节告诉我们，他顺从神，他不为着自己活，他不也以自己活。等一下我会读一些经节。第一个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 8:29，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始终做他所喜悦的事。约翰福音8:50，我不寻求自己的荣耀，寻求他的荣耀。好，约翰福音12:48，我不讲自己出于自己的，他不为自己做什么，他做父要他做的，他也不自己说什么，他说父给他所说的，他是完全顺服神。在马太福音8，这里主与一个百夫长有一些谈话，这百夫长要求主耶稣为他做些事，那他跟主耶稣说，我也看见你是在权柄之下的人，因为我也是在权柄之下的人。他也看见主是在权柄之下的人。他看见主耶稣是一位活在权柄，神权柄之下的人。因为主活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他有权柄，他也能够代表父的权柄。那这两件事，一个主完全的顺服，还有第二就是他天天活在神权柄之下的生活，就使主耶稣有资格来作为一个人代表神，在主的宝座上，他作为一个人在主的神的宝座上。基督他既然已经是神，已经是主，为什么他需要作为一个人，他需要成为主，成为在希伯来书有两个很重要的称呼，一个是主是我们的先锋，他也是他为我们开路，他是先锋，他也是开拓的人，他为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跟着他，让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在宝座上。这听起来好像很奇怪，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可以活一个彰显神的生活，我们也对人很好，很友善。但是神的心意不光是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他乃是要我们分享他的宝座。神造人一开始就是要人来彰显他，来代表他的权柄。这个呢，比我们仅仅得救是要高多了。在尼弟兄所写《荣耀的召会》那一本书里，第一章他就说到关于基督徒的工作，都是许多事情是我们是为着人做，甚至传福音，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人性里，我们也很感激主给我们的福音，你传福音给别人，人家也很感激你，或者你牧养弟兄姊妹，那他们也很感激你所做的。但在教会生活里，在我们的服事里，我们能够做许多事，我们还很可能是为着自己做。也许 Albert 弟兄他弹琴，我们都很感激，我觉得他弹得很好。许多事情我们能够我们也许说是为着服事主，但是我们从其中得着什么呢？我们许多事情还是为着自己，就完全活在神的权柄之下，完全的顺服神，那就完全不给自己留任何的地位。这样的生 活，才能够对付神的仇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服事，这样的生活，那神就没有办法借着我们来制服他的仇敌。我们还可以说许多在我们的生活里怎么样来与神合作，但神他的目的是要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分享他的宝座。再总括的讲一下，约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造了我们，造了人是为着彰显他，还要管理全地。那第一位这样做到的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的先锋，他是我们开路的，他也要我们与他一同在宝座上。我们就需要活一个生活是完全顺服他，完全活在他的权柄之下。但我想到这一点，人的被造是为着来代表神来管理。在这个训练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正常正当的人。那是不是对你觉得有点矛盾，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做一个正当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宝座上为神掌权。好像这个在宝座上掌权，如果要有这样，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那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一个正常的人来代表神。是不是说我们不一样，我们和人不一样？我想到制服仇敌就好像是一些很惊人的事，在好像是不是在《使徒行传》那个撒菲拉和亚拿尼亚他们欺哄圣灵，那彼得说你们要受审判，他们就死了，是不是像这样子就是代表权柄呢？或者说有的人被鬼附，我们把这个鬼赶走，这个就是代表神的权柄呢？好像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事，也许你有看过，但是我在 Brooklyn 好像不太常看到听到这些赶鬼的事，或者有这样的神迹。那主就提醒我施提反的经历，在使徒行传七章我们知道他殉道，但是我很摸着史提凡在六章的经历。我读一下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那些日子门徒烦争，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埋怨希伯来人，因为在每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于是十二使徒召门徒来说，我们撇下神的话去服侍饭食，原是不相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拣选七个有好见证满有纳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坚定持续 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这话使众人都喜悦，他们就拣选了使提反，乃是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又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身上，神的话扩张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大为繁增，也有 大群的祭司顺从了这信仰。这里没有说到后来他们的埋怨的结果是什么。有的人在教会生活里埋怨，但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在这里说到使徒拣选了七个弟兄，那这样的埋怨似乎就停止了。来操练神的权柄，来代替神管理，并不是一个很惊人的事。替神掌权，替神管理，在教会生活里，在弟兄姊妹中，有的时候你听见有人埋怨，我们很容易就发怒，对他们不喜悦。但是许多时候，若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情形，我们有心来关心到圣徒，关心到他们的情形。有的时候有的人说一些话，我们很容易就有一些反应。也许你在这里服侍儿童，或者说你这里弹琴，但是我很喜欢Albert 弟兄弹琴的样子。那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说他应该不在意。有时候你看见有人做错了事，你就不高兴。也许在教会生活里，你很容易就看见，而且对他们有一些审判。但是神的权柄是先要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活在神的管制之下。我们也许想，也许主要在千年国度里来管理我，但是史提反在这里，因为他蛮有圣灵，蛮有信心，所以他能够让神的权柄来管理他自己，而且他在弟兄姊妹当中也能够代表神来替神管理，来除去弟兄姊妹中间的埋怨。所以操练神的权柄，当然 这有许多的事，我们在祷告聚会里也代表神的权柄，有些也许是要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但是也包括操练神的权柄来照顾弟兄姊妹，也在管理弟兄姊妹中间的情形。那最后一点我要来摸的，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代表神掌权的人？我们如何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刚才说到马太福音八章，我们要自己先活在神的权柄之下。这个不光是做一个 不犯罪的人，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内住圣灵的引导。有时候你想做一些事，但是主有给你感觉你不该做那样的事。在我们生活里有许多的小事，主都会摸着我们。我自己上班回家，有我的孩子，我把他们带上床睡觉之后，我回家我很累，那要照顾孩子，让他们吃饭上床，差不多晚上八点，这也是蛮累的。那这些事完了，我常常就想休息一下。有时候我想看那个 YouTube 上面的一些视频，有的时候我想读一些报纸。做一个人我就想舒服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主常常就引导我要去读一些主的话，花时间跟主有交通。 这样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在一些大事上好像比较容易，但是在这些小事上不是这么容易顺服主。 当主在 呼召你来在主的话上跟他有一些交通，或者和弟兄姊妹有祷告，那好像我们就不太容易顺服。那我们要记得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我们要领受那洋溢之恩，要有恩典，我们必须灵里受到滋养，得着刚强。如果我们灵里没有得着滋养，没有得着刚强，我们就没有太多对恩典的经历。对我来说，来研读主的话，用生命读经来读神的话，还有这个属灵的书报，你这样子以祷告的态度来进入这些主的话，这些信息，我就不觉得我不需要去找这个恩典，借着话的滋养，这个恩典就在那里。也提醒我在长老训练第三册那里有一段话，那里说到，这是长老训练第三册第九章李弟兄在这里研读真理，说到我们要进入属灵的书报，当我们所读到的成了真理，在我们里面成了真理，这样的滋养就一直与我们同在。我所接受的不是一下过去的一个烟雾，但是一直停留在我里面，成为我的滋养。我们必须有真理这样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有真理，先要从我们的心思里接受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能领略真理，就不能进到我们里面。真理是借着我们心思的领略进到我们的里面。那真理若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也就成为我们常识的供应，我们这样的进入真理，我们就一直在主常识的滋养之下。你难道不愿意做一位常识被主的话滋养的人吗？主的话要组织到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有恩典，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的主的权柄之下。我就非常喜乐我也很期盼我们一同的来追求主的话，追求真理。我很期盼能够我们一同有这样子的追求我们能够受洋溢之恩，也能够在生命中作王。Amen。 以下是余贵学弟兄的交通。新年快乐，这是今年第三个主日，在12月31的时候，有413位弟兄姊妹在这里守夜。我们有了这一年第一次的播饼聚会所以今天是第三个主日的播饼聚会。因为第一周我们有两个主的播饼，我们从午夜有第一个，然后第十点我们又有一个。那今天昨天虽然刮雪，但是我们仍然在这里享受主。我要先做一个见证，我们进到主话之前，我在来这个国家之前，他们对我们有很多的训练有素， 那时候在中国还没有这个立体的动画，就是立体的那个电影。那在广州的一些教授呢，他们从美国带了一些立体的电影给我们看。那在我们看立体电影之前，他给我们要戴这个特别的眼镜。那个眼镜是特别制造，让我们能够去看那立体的电影，那很叫人惊叹，就好像我们身临其境。那这就像这个意象一样，你人就在那里。以西结书也是满了意象。那当后来我成了基督徒，那时候我在美国西岸，1987年，我们在洛杉矶，我们从俄罗冈州开车到洛杉矶。那时候我很迷那个星际大战，所以我们就去看这个那个他们拍电影的地方。那我到那个他们拍电影里面去参观之后，我就说我以后就不要去看了，因为我被欺骗了。我在那个那个拍电影的地方，他所有的景象电影里看起来很真实，但是你到那拍电影的去地方去看，都是人做的，而且都是假的。这些是人做的一个意象，但是以西结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意象。这些意象不是人做出来的。我们先来读启示录4章1到4节，我们一起读。这些事以后，我观看，看啊，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所听见那如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这些事以后必发生的事指示你。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啊，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这个启示录若拍成人的电影，你天上开说余贵学上来，但是约翰并没有这样做。你这里没有看到约翰跳上去，或者是乘直升机，或者乘电梯，但是说到我立刻就在灵里，我立刻就在灵里。他在灵里看呢，有一个宝座。他到底在哪里？他在灵里，也就在天，也就是在天上。在灵里有一个宝座。在灵里，天和地就连在一起了。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读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也许对启示录比较熟悉，但是以西结书就是旧约的启示录，特别是第一章，特别是40到48节，你可以看见你可以看见启示录和以西结书是非常相似的。以西结看见天开了，有一个清明的天，他看见一个宝座， 你知道以西结也是在灵里，就像约翰在灵里一样。约翰说他在灵里看那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我们来读一下，这位在宝座上的是谁？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原来万有因他而有，因他借他而造的那位，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借着苦难成全他们旧时的创始者，这对他本是合一的。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经过了许多的过程，他是荣耀的神，在他道成肉身里成为人，他为我们受苦，死在十字架上，复活第三天，他成了我们的救主，成了基督，他是我们救生命的创始成终者，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现在在哪里？我们读六章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他进到哪里？他进到天上，他就是在天上，他也是在宝座上。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成为一个人，这位神人经过了为人生活，他死而复活，埋葬，死埋葬复活，现在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万王之王。我们再读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六节，我们刚刚读过，我们现在再读一遍。我知道这一节在纽约的圣徒应该都会背了。我刚到纽约的时候，陈哲全弟兄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们都要背。后来他说，我们也要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我们来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二十七节，神就按着自己的样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我再读二十八节，神祝福他们，要他们遍满全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是人，人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形象和样式是关键词，在以西结书一章，这个样子，这个字出现了许多次，至少是三次。样子在以西结书那里，样子这个词，形象这个字也常常出现。在以西结书一章出现最多的词，一个是四活物，一个是样子。我希望我们能记得这两个词，四活物还有样子。在整本以西结书有一个词，它出现了九十多次，就是人子，人子这个词。 在马太福音一章的这个家谱里，这个儿子这个字，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的儿子，这个字出现许多次。以西结书人子这个词出现了许多次。那在第一章特别说到四活物，那它的样子，常常说到样子，说到人的样子，人的样子，就甚至四活物，他们都有人的样子，人的脸，在宝座上，样子像一个人，好像人的样子。在以西结书，我们不仅看见神的意象，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也看见荣耀，神的荣耀借着人彰显。在这里我们看见形象和管理，借着人有彰显，有代表。今天这个人在宝座上，这位主，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是在他的形象所造，按着他的样式所造，他也要我们与他一同在宝座上管理一切，特别那些一切爬物，那一切爬物的头就是撒旦。弟兄姊妹，以西结书一章，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进入，至少要把这个事实要搞清楚，应该把一些经节背下来，因为在要来的几周当我们读完哥林多前书之后，我们就要进入以西结书的这个重点。就像我看星际大战的时候看起来是很实在，但是你看到了后面他拍的样子是假的。那照样在以西结书我们看到这个意象，我们要进到这个意象的实际里。我们来读以西结书一章一节，在第30年四月初五日，我在加巴罗鲁河边被掳的人中，那时诸天开了，我就看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拉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他身上。我观看见暴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大云，有火不断的闪烁，周围有光辉，从其中就是从火中所发出的，看来好像是光耀的金银和金，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样式来，他们显出来的样子是这样，有人的样式，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灿烂如明亮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各有脸面和翅膀如下。这是以西结书的开始。以西结以及许多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加勒底去。不要忘记希伯来亚伯拉罕是从哪里被招出来的，也就是在加勒底。在以西结书说到两条河，一个是加巴路河，这是一个很强流量很强的一个河， 那在47章我们看到另一条河，这个河是从圣殿右边流出来的。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被召出来，要过河到迦南地去，也就是神所应许他的地。但是许多代之后，虽然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们进到美地里，但是他们如在以西结的时候又被掳回到加勒底去，他们又被掳回去。这就好像今天活的教会历史一样，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许多基督徒今天被掳到这个加勒底去了。那在那时候，我们看见一位弟兄，他的父亲名字叫做布希。布希的意思就是被藐视的意思，藐视的意思没有人注意你。但我们知道以西结这个名字就是被神刚强的意思。他父亲的名字意思是被人藐视，但是他产生了一个儿子被神刚强，以西结。他是神所加强的。那我还有十分钟，我该做什么？我们再来读26-28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像蓝宝石的样子。在宝座的样式之上有一位的样式好像人的样子。我见从他腰以上看来好像光耀的金银和金，有仿佛火的样子四面包围。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样子，他周围都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样子怎样，周围光辉的样子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样式显出来的样子。我一看见就面伏于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2:1，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弟兄姊妹，这个是关键节。我们不仅看见天向以西结开了，这个天就像一个清明可畏的天，在那里有宝座，宝座之上如同有人的样子。这个就跟启示录4章是平行的。在启示录4章我们看见有彩虹在宝座周围。在这里在以西结书，宝座是蓝色的。那这位像人的，他腰之上是金银合金，是黄的。那他的腰之下是有火，是红色的。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今天在圣经的要打开圣经的钥匙，打开以西结书的钥匙，在这里就向我们启示出来了。他不仅要一个人在宝座上，这位神人耶稣，今天他成了先锋，他成了一个开拓者， 开拓者，对不对？他为我们开路，他为我们拓荒。不仅他在宝座上，他也要愿意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把许多带到 宝座上，让神的国度能够被带进。这是完全的图画。我们也许都在被掳的情形里，甚至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每天的教会生活里，我们有的时候落到许多的掳掠。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如何，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全时间服侍的，许多事情使我在一个被掳的情形，我好像被抓住了，我们该怎么办呢？赞美主，我们有鹰的翅膀，我们虽然有人的手，我们是完全正常正当的人，但是我们是人带着鹰的翅膀，我们是人渴慕在主的渴慕里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操练来顺从他的宝座，借着如此的操练，我们就在与他一同在宝座上。我们若越顺从他的权柄，他的带领，我们就越与他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从26到28节，你可以看见这个图画是完全和创世纪一章26、28节的图画是相吻合的。因为基督在宝座上，他渴慕要把许多众子带到荣耀里，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这是我想要摸着的经节，我想分享的经节。我还有一些时间，我想交通一些负担。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2017年要继续的往前，特别是要有香条。在以西结书一章，你可以看在四活物上，你很清楚的看见香条这件事。在以西结书47章，借着那个内在的牧养，那些作为枯骨的就被点活了，就成为神的军队。我实在想把2017年的负担跟我们在以西结书上的追求能够连在一起。在34章到36章，我们看见主在那里责备甚至审判那些单独的牧人，就是以色列人的官长带头的，因为他们没有关心到神的羊。那这个今年神也主也借着弟兄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在教会生活里都要找到位置，都要在教会里尽功用。在2017年，我们要看见这个意象，也来实行这个意象。我们要使每一位在教会生活里能够找到他们的位置。这个对真理的追求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来进到这个意象与真理的里面，以西结书的意象与真理的里面。我第二个负担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以西结他是与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申言的同一个时代的人。 在犹大被掳之前，耶利米就在耶路撒冷警告，从王到平民，他都在那里警告他们。许多人不喜欢听耶利米的声言。他是从主前628年开始，耶利米就在那里声言。那时候以西结和但以里都还没生出来，都还没生出来。当耶利米在那里声言，在那里哀哭的时候，在那里为着耶路撒冷的悲伤的时候，因为他看见巴比伦王就要来毁圣城了，那人不喜欢听他说的话，王也不喜欢听他说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至少有几个家长，他们没有轻视耶利米的声言。以西结的家长，但以里的家长，但以里三个朋友的家长，他们没有藐视耶利米的声言，他们留心听了。所以今天我有一些负担来对家长，对一些祖父祖母来说话。不要觉得召会说的话太重，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需要带进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年轻人的这一代，还有服侍他们的，虽然在那时候耶利米的声言有90%几人不喜欢他的声言，但是有少数的家长他们听，把这话听进去了。所以当以西结生下来，但以里生下来，他们的家长也许说，你要好好听耶利米叔叔的话，你长大就要像耶利米叔叔一样。以西结当耶路撒冷城被陷的时候，以西结大概是18岁，但以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也许15、16岁，他那时候被掳去。但以理也许比以西结少几岁，但是以西结的岁数应该是正确的。当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可能是25岁。那你往回算，耶路撒冷城陷的时候，他大概是18岁。所以他的家长，以西结的家长，但以里的家长，他们必定是留心听了耶利米的声言，而且告诉他们的孩子，你听耶利米叔叔所说的。他是非常被人藐视，人都不给他东西吃，不给他衣服穿，大家都避着他，不要碰这个人，这个人是麻烦，他是个大麻烦。但是这些家长却是跟他的孩子说，你们长大要像这样的人，他是敬畏神的伸言者。2017年，我希望借着我们的追求，在座的家长，在座的爷爷奶奶， 不要为你的子女计划一个灿烂的未来。主要回来了，让你的子女，让你的孙子孙女，要让他们看见异象，也要在这样的异象里活，也要嘱咐你的孩子，你的孙子，要像以西结一样，要像耶利米一样，要像但以理一样，要做今天的但以理，做今天的以西结。弟兄姊妹，我要说的太多了，我要来的几周我们继续的说。今天我们的负担是 要得着人，要得着人，在宝座上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神自己，这个人曾创造了我们，在他的形象样式里造了我们，这个人来到地上，经过一切的过程，为我们死复活。今天这个人在宝座上，在天上，今天这个人也在我们里面，他的心愿是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把我们带到宝座上，他要借着人来制服他的仇敌撒旦，也借着人让他的荣耀能够完全被彰显，借着人让他的旨意，他的经纶能够行出来。所以人是关键，人是重心，人是神的心意。我们打开以西结书，我们需要集中注意力在人这件事上。最后我要再重复这个负担，以西结他有好的父母，他有 一对好的父母，但以理 的也有一对好的父母，我不知道他的祖父母怎么样，但我希望今天在教会生活里，在纽约教会里，我们要像 Dennis 弟兄，像 Ricky 弟兄，我们要像以西结叔叔一样，我们要像耶利米叔叔一样，像但以理弟兄一样，我们要完全，我们要对神所启示我们的意向信实，愿意献上一切，牺牲一切，来活出这样的意向。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坐在这里，这个话也是为着你们，挪亚是不是？彩虹第一次是向挪亚显现的。我们有一些信息，最后一篇信息说到彩虹，神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终结，做一个彩虹。以西结是在一个被藐视的地方，耶利米被藐视的箴言，他达到了以西结，因为他是一个愿意接受的人，愿意彰显神意象的人，所以这样的话临到了人子，而且要他做这个警醒的人。我最后一个今天要说的是警醒的人，在以西结书二章还是三章我忘记了，还有三章三四章说到我们要做一个警醒的人，看守的人。看守的人不是做警察，做一个警醒看的人，守望的人，守望的人。 我们在过去12月10号弟兄跟我们说到，我们要相调，我们要追求，愿2017年我们能够好好追求以西结这本书，进到这个真理的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守望的人。我们有一些那个报告，我们这一周会复习以西结书的训练。我们有一些生命读经是还能够帮助我们进到以西结书的这些重点里。如果你没有在训练里，你可以进到这些生命读经里。那在训练的，当然你可以用那个训练的大纲。然后呢，我们会回到哥林多前书，把这个15章、16章读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以西结书的复习里。这些是非常实际，我们也能够操练的。所以，请记得拿这个陈根的经节。那等一下我们会按着，我们等一下会分组华语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关于这个我们每年这个财务报告的一个聚会。感谢主在报告之前，你如果读以西结书，从2章到33章，你看见的好像都是审判。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对于列国的审判，你会想说到底这里在说什么？这是非常激励人的。耶利米他在申言，他也提到70年之后，以色列民要从被掳的地方归回，在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听了耶利米的申言。以西结书40章到末了，你就看见新耶路撒冷。所以以西结就在这里为着70年要归回，在这里有铺路。然后但以理也为着这件事祷告，感谢主。那现在作为这个召会办理召会事务的是在1月17号周二晚上9点，我们有一个财务报告的聚会。我们现在唱英文505首，那华语弟兄姊妹可以到旁边有这个声言的交通，华语弟兄姊妹可以到旁边的地方有华语的分享和申言。华语的弟兄姊妹，请现在就可以到隔壁去分享和申言。